你好，这里是吴军的硅谷来信第三季。这封信和你谈一谈我的一本新书《信息传》。不过主要想和你谈的倒不是这本书的内容，而是我在写作这本书中间的思考。其实创作一本书，或者创造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作品或者产品，其中的思路是有相通之处的。通过讲写作《信息传》这本书的思路，也许能够为你的工作提供一些启发。作为作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创作出一本有价值的书，首先要找到的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写一本书，首先需要的就是目的性。一本有价值的书应当传递一些思想，而不单纯只是讲故事。以《信息传》为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本书表面上看像是一本历史书或者传记，实际上我写它的真实目的是要讲一些信息世界的常识。常识是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常识决定了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去生活和做事。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具有相当多的物理世界的常识，比如我们都知道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温度不会低于绝对零度，发动机的效率不可能超过100%。再比如说，我们还知道酸会腐蚀金属这种化学常识，流感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医学常识。这些常识为我们做事划定了边界，很多时候也指明了方向。比如知道了发动机效率的极限，我们就不会去追求汽车效率的无限提升，因为那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但是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而关于信息有什么规律和常识，很多人却不甚了解。对此我有不少的亲身体会，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2008年前后中国视频网站大战的故事。2006年，谷歌收购了刚刚成立一年多的视频网站 YouTube， 随后中国出现了一波视频网站热潮，迅速冒出了上百家类似的公司，在2008到2010年达到了高峰。但早期视频网站有一个特征，就是不挣钱，而且特别的烧钱。烧的当然是投资人的钱。为什么呢？因为视频网站太耗流量，在早期的商业模式下，流量费让他们根本无法盈利。当时有不少视频网站公司的创始人是我的同学、校友或者是朋友，至少有五六家找到我，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情，希望帮助指导公司的工程师能够将视频图像的大小压下来，降低带宽成本，同时还希望保证清晰度。在找我之前，这些创始人是逼着自己的工程师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工程师们怎么也做不到，创始人们就觉得这是工程师们水平不行。还有一些公司希望我帮忙从美国找高手，我明确地告诉他们，这种做法相当于要造出永动机，沿着这种想法走下去，早晚烧完钱死掉。他们就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情违背了香农第二定律。香农第二定律简单来讲就是说，要传递更多的信息，就要有更高的带宽，而这些创始人提出的要求，在根本上和这个定律是冲突的。香农给出的极限是一个绝对的极限，你可以不断的逼近，但是永远不要想突破，就如同不要想突破光速一样，这就是信息世界的常识。但是这些创始人作为互联网创业者居然不了解。后来随着热潮出现的这上百家视频网站，不到一年就死了一大半，今天剩下的公司已经是个位数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了解这种常识，就不会把精力花在降低带宽成本上，而是把精力放在另一个方向上，就是要寻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 YouTube 的共同创始人陈世俊和我讲，他和贺立从 PayPal 挣得几百万，创办 YouTube 之后不到半年就烧光了，后来从红杉等风险投资基金获得了近千万的投资，不到半年又烧光了。谷歌收购他们是因为他们确实已经没钱了，不是卖给谷歌就是卖给微软，反正就是得卖掉。事实上，谷歌自从收购了 YouTube 之后，运营成本翻了一番都不止，赔了大约10年才开始盈利。无论创始人也好，投资人也罢，如果具有信息世界的常识，那么在开始创办和投资视频网站的时候，就会知道要办视频网站的前提就是流量成本必然是极高的。这是视频网站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则是关于埃隆·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和 5G 的比较。有一段时间，总是有人问我 5G 和星链计划究竟哪个更先进呢？这个问题就像是拿橘子和苹果做比较，没有什么意义。卫星通信的距离那么遥远，发射的能量又有限， 信噪比非常低，所以卫星通信的速率、延时和并发性当然没有办法和 5G 相比。香农第二定律早就指出了各种通信传输率的极限，这也是信息论里面的常识。事实上，等到星链通信的设备制造出来以后，很多把它和 5G 相比的人就傻眼了。设备用的那个天线怎么有半个汽车那么大呀？事实上，星链计划要解决的是海洋中、珠峰上或者南极这样难以建造基站的偏远区域的通信问题。从这些事情我们就体会到，不少人对信息世界其实是缺乏常识的。如果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这些常识，很多人也许都会少走弯路。于是我就决定写一本介绍信息科学常识的书。当然，这本书不能写成教科书，否则就失去了让更多人了解常识的作用了。那么用什么样的题材来写呢？我参考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以传记的方式来写这本关于信息科学的书。我挑选了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节点和关键人物，讲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立传，在这个过程中把信息科学的常识传达给大家。确定了主题和写作题材，接下来就要确定写作的内容了。信息科学的前世今生可以包括很多内容。广义来讲，古代的书信通信同样是在传递信息。那么《信息传》这本书的起点和终点究竟设定在哪里呢？最终我选择了从摩尔斯发明电报讲起，因为这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对于通信技术的理解。至于终点，我选择了以诺伊斯和摩尔创立英特尔公司为结束，因为到那个时候，信息科学的主要成就就都被提出来了。关于信息产业发展的规律，比如说诺伊斯对于信息产业未来的描述，还有著名的摩尔定律，在那个时候也都已经提出来了。再往后，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逐渐进步和应用的普及，和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讲述信息世界的常识，已经关系不大了。虽然在信息产业上后来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是和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就必须要舍弃。任何一部好的作品都需要有取有舍。决定了内容范围，接下来就是更具体层面的内容选择了。既然我决定通过写传记的方式来讲述信息世界的常识，那么就要选择恰当的人物和恰当的故事来完成这个目的。比如通过讲电报发明人摩尔斯的故事，我介绍了编码的基本原理；通过讲诺贝尔奖得主马可尼和著名科学家特斯拉的故事，我介绍了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区别，以及无线电通信的原理；通过讲图灵和香农的故事，我介绍了信息处理的本质和普遍适用的方法等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书中了解详细的内容。此外，任何一门学科、一个产业在发展中都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有些失败同样值得了解。因此我也讲述了一些伟大的失败者的故事，比如试图发明计算机的巴贝奇和试图远程无线输电的特斯拉。通过这些故事，我希望表达两层含义。第一，人的成功与失败比努力不努力更重要的是是否找对了方向，是否掌握了规律，或者是切合了规律，即便是无意之间的。比如巴贝奇的失败是不懂得解决复杂问题，恰恰需要简单的设计。而特斯拉的失败则在于在发展方向这个关键问题上，他在能量和信息之间错误地选择了能量。第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在巴贝奇和特斯拉的时代，信息的基本规律还没有被发现，所有人都是在黑暗中摸索。有些人巧合地切合了规律就成功了，比如摩尔斯、贝尔和马可尼。有些人运气不好就失败了，但成功者未必就比那些失败者更加高明。在更具体的写作技术层面，我将《信息传》这本书的结构划分为自发时代和自觉时代两部分。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是连贯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它层层递进的发展中找到一个大的转折。在自发时代，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因为人类还没有掌握信息的基本规律，甚至不清楚有关信息的常识，因此失败是大概率事件。到了自觉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掌握了信息科学的基本规律，进步就成了大概率事件。比如信息技术从 1G 移动通信开始到 5G，没有听说过重大的挫折和失败， 这不是因为今天的人就比巴贝奇和特斯拉聪明多少，而是因为有了理论指导，做事情有章可循。因此成功就成为了大概率事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上大学，要学习理论，因为理论的指引可以让人的成功从偶然事件变成大概率事件。从自发时代到自觉时代的转折点，就是图灵提出了关于可计算性的理论，以及香农提出了开关电路的理论和信息论。对于这种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需要大书特书，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占据了这本书最大的篇幅。关于信息科学的很多常识，也就是从他们的故事中传达给大家了。最后，一部好的作品需要作者表达出独到的观点。在《信息传》这本书中，我希望传递给大家这样一句话：信息科学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就是用更少的能量传输、处理和存储更多的信息。当然，一部作品的另一个加分项是它能够针对读者心中的一些具体的疑问给出回答。比如在信息产业发展上，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呢？实际上，集成电路发明人诺伊斯的一句话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未来的电子产业，原材料就是沙子和铜线，重要的是工艺，把沙子和铜线变成元器件的工艺。这是诺伊斯在60年前给出的答案，今天依然适用。总结一下，创作一部作品，作者首先需要找到目的性，这部作品要完成一个什么目的或者什么使命，这一点奠定下来了，后续的工作就有了方向。其后，无论是内容的选择、结构的安排、材料的取舍，都有了标准。这是我构思和创作一本书的具体过程，希望对你的写作、工作和生活有所启发。这封信就说到这儿，我们下一封信再见。